你没有分到已经啊，你父母亲在分这些债，没有分给你就已经，你已经啊算是很呕了啊，现在你又在那个地方呕，那不是损失更多吗？其财产分不掉，算拢分掉还漏。伊讲是呀、啊，所以讲我六叔有气呀、啊。我说不，那个气是你自己弄出来的，他没有给你呀、啊，他只是没有财产给你，他没有给你烦恼啊。你把他想清楚吧。哎，我们做心理咨商，有时候就是让他把事情理清楚。然后你没有得到这个东西，已经算是一个损失了。然后你常常想到这种事情，这样子心肝安尼好，点卖安尼去硬哈，伊讲会硬会呢？也是啊。然后我就听听他那个硬会的感觉是怎么样。然后跟他讲啊，所以是不是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应该放下的呢？我们从今天就把这个东西倒掉好不好？啊。然后不止如此，你的母亲生了你，她也抱过你啊，把你带大啊，最近母亲节就快到了，你还是要去看他们，你还是要，他说我还是会去的，只不过是不甘愿，不甘愿啊，那啦，但是不太甘愿。我说我劝你把这个不甘愿的东西拿掉，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做能给的东西是最好，这才叫做清净。那天我跟他谈完这个事情，他觉得我现在觉得好像稍稍有一点点啊、感觉看清楚一点，不过我还是要慢慢的修才行。我说对，如果你一下子马上都能够释然的话，那你就是叫做开悟的那一级的了啦。所以我们还是要慢慢的哈、也要渐修，一点一点的渐修，就是这样。哎，所以要念佛，你内心里头那个烦恼绑在那个地方，将来相应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恨了。所以记得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你别以为说啊，这个北禅哈、那么这个他所谈到的哈、这个神秀的这个寄语啊，你觉得他好像他还是很重要的。你愿意时时勤佛事念佛，一定会开悟。这里面的十七种庄严，也就是我们这个心要有的庄严，因为极乐世界是这样，我们要跟它相应的啊。妙色庄严、触庄严，啊，那个世界你所接触的，我们讲触、作、意、受、想、思，讲唯识家的触，我这个触啊。眼睛所触的，肤触所触的，这个所接触的触啊，周边所能看的触是那么的庄严，因为怎么样？因为它柔软殊胜，这个世界是柔软殊胜的。那我请问，这个世界本来也是柔软殊胜的，如果你是柔软殊胜的话，你也比较容易好一点。虽然别人不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烦恼，带来我们一些挫折感，但是你如果比较柔软，什么叫柔软？我觉得柔软这两个字，这个我们说这个最近常常在说的叫这个讲到这个在经济上谈到这个软实力，其实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生活也需要一套软实力。那个软实力叫 soft power， 它是越是柔软的，越是有弹性的。我们的心要保持柔软心。所以柔软心并不是只有嫩心，以为说我心里面 就是看到什么东西哈，这个很容易起恻隐之心加嗔心，不止如此，柔软心本身也代表着我们啊，这个有一种这种智慧心灵上的软实力。在心理学里头，它还有一个叫做弹性思考，叫 reflective thinking。啊，它可以弹性思考。一个人有弹性思考多重要？就是他是一个他的这个 soft power 就比较好，他的软实力就比较好。所以柔软这件事情，这个世界到这个世界来，别人也都 soft 很好，我们自己也 soft 很好。但是此刻我们要修一点我们这个处的这个部分，我们要知道是柔软殊胜之乐。第八呢是三种庄严，就是地庄严、水庄严、空庄严。极乐世界你看到的地是七宝所成，是不是？地上的七重行树，是不是啊？其上的楼阁千万，你看空中那么勤劳，水是八功德水，那是叫做三种庄严，是地水空庄严。我们这个地球，我们这个环境本来也是很庄严的。我小的时候随便一条小水沟都是那么的干净，现在那个水沟随时你都可以下去游泳，哎，早上的时候是挑着水去那里就可以掏水回家，放在水缸里头让它稍微沉淀一下，那个水都很好的水。现在有哪一条河的水可以这样喝的？没有经过处理已经不能喝了。天空也时时刻刻可能变啊，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真的是浊啊，耗得太厉害了。那么这个世界呢，第九，雨庄严，雨下雨的雨，雨什么？雨种种宝华，雨啊，雨种种的你要穿的衣物啊，你所要的东西的自然而产生。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我们这个现象这个世界，是不是？所以极乐世界是不是你心量所想，它自然就涌现在你的跟前，是不是？它就是雨，这个地方叫雨哈的庄严啊。那么光明的庄严是佛慧啊，那么这个佛的这个智慧啊，那么它是那么的这个光明哈，所以呢他能够除一切的敏痴。他佛这个地方呢，那么极乐世界的这个庄严呢，它是光明庄严啊。那么这个佛的智慧是那么的光明，所以他可以除去的每一个人的愚痴。所以我们常常讲佛光普照，佛光普照就是这样啊。那平常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时时勤佛事，莫使惹人爱，也是一样啊。那么这个妙声庄严啊，这个妙声呢是指佛啊他的梵音啊，佛所讲的那些法啊，那么变成美好的啊这个声音啊，叫做妙声庄严啊。那么这个主庄严是那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是那里的这个法王啊，所以这个称为主庄严。阿弥陀佛是那么的庄严，眷属庄严是诸众菩萨啊，那么这个都来到了这个在极乐世界。所以这个极乐世界里头是这个眷属庄严。我请问你一件事情，你有没有觉得你来到了讲堂以后，你有没有觉得好像抒情比较容易就是好像自然而然的就是摆开了，然后坐在这里，那一起念念佛，再来一起听听经，这段时间你有没有觉得心情觉得好像就开朗了许多，而且 这个那些烦恼也相对的减少了。那么你有没有发现，你来的时候你所看到的，在这里每一个来这里听讲的佛弟子其实都是菩萨，你有没有看感受到那个所谓的眷属庄严啊，这样子的一种妙趣？你去市场就不一样哦，你明天早上你去市场，哎，你就感觉不一样，跟在这个地方不一样。你到佛寺去参加一个法会，你也不一样啊。这是在极乐世界的那种菩萨眷属在一起，那叫眷属庄严啊。那么这个义用的庄严啊，那就是受用大圣菩萨的法，得到了种种的法沙弥位，得到了种种的禅位，所以你内心里头你会感觉到受益，而且感觉到觉得法喜啊，那是这个我们所谓的受用的庄严啊。那么这个第十五呢，是无诸难的庄严，没有种种的灾难的庄严。你想哈，有的人是一生里头到处都是灾难哦，他很会造灾难哦。开车好好的开，不开一定要把他喝醉再来开，不是在灾难吗？这是灾难哦。但我们修行的人灾难就减少。好，极乐世界那边是这个无诸难，就是没有种种的这些灾难的庄严。大义门庄严，就是这个是极乐世界大圣的善根啊，这里面呢没有积嫌，众生平等，所以它叫做大义门庄严。你想想，你在修行了以后，看见你真的修行到自己有点心得，透过念佛修行的心得，你也会发现，其实豪宅啊，跟你住的那个小小的这个小斗室，其实是平等的。当然价格不一样，但是心是平等的。我不是跟你讲人世间的价格，你去看吧。你开一部法拉利的车子，跟开一部二手的，而且是这个最便宜的车子，其实这两个你看起来是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你感觉到你的身份不一样，但是你的心是可以平等的。一个平等心的人会去欣赏啊，你开那部法拉利真是那款，你看起来真美，但是我没有忘掉我这部老爷车，其实他对我恩情实在深似海啊，你知道哦。一个真正能平等心的人，他会去看到别人成功的时候，也会去赞美人家的成功，但并不会贬义自己变成自卑。那个平等心你是知道的，但他也知道，其实我也有我自己在生活中成功，我能够在贫穷中能够生活得很自在，这也是一种大成功，别人不见得能办得到，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啊。那么一切所求满足庄严，就是你在那个地方你所求心念所求，那么你都会满足。你在这个娑婆世界里头，当然你的所求必须是合理的。我记得我总觉得我所要求的都会应验，因为我不会求远超过我所需要的东西。这个事情你再去了解，它确实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总共这十七项，我们称为是那里的依报庄严，也就是那个世间是这样子的。我们念佛的时候有这个依报的世间在，你想想看，你平常也能够如此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在念佛里头来生活来工作，你是不是慢慢的整个的心也就清净，那 佛真的就在我们的眼前立着啊，这个修行你能够持续到了年老，你会觉得很自己也会觉得很丰富很安慰，必须是持续的长久的去做努力。可是正报的庄严呢，那么这是指那个极乐世界的圣众，即啊，刚刚这个讲是他的环境，气世间这个地方是他的众生世间，啊，那个这个部分呢，它有十二相，啊，这十二相呢，我们等到这个下个礼拜我们再来谈它。但是各位，现在我讲到这里，你正在念佛的法门。有时候老师在谈话的时候会跟你这么讲，你出去外头，无论你是在工作呢，或是在家庭，是在休闲呢，还是在有什么特别的这个世间的事物在做，那么请注意，你觉得你所做的就是为佛祖而做，为己是在布施有情众生，那么你就是在菜市场里头卖菜，你就是这个在公园里头扫个地，你就是在家里做一个家庭主妇里头所做的能做的事情，乃至于你有机会去参加一个法会，或者是你有机会去参加一个这个政府所办的公听会，你如果把你所到的地方你都觉得你是踏在这个净土上，你如此观想的时候，你的思考就越来越清楚，越敏锐，越公正，越是光明，而且你也觉得你所做的东西真正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对整个的一个人类是有帮助的，你慢慢也会感觉到你眼睛所看到的天上的云是那么的美，山上的树是那么的绿，偶尔在小径上你所看出来的花原来是在跟你招手，你所踏的这山上的阶梯，你自己家里的楼梯间，你会觉得你所踏的其实都是七宝所成，你仔细去看那个泥浆所灌下去的那些泥沙，那些石子，有各种不同的石子哦，你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在山沟，在海边，在高岗上，我随便捡一块石头来，我都有无边无量无边的法喜。几年前应该是不是三四年前，我到这个上海去讲学，后来我们去十几个人就一起去游西藏，我们在西藏有八天的时间，从藏北到藏南，从西到东，通通我们尽可能去啊找地方去啊去游历就是了。可是他们跟我讲，他说老师，你每一天都给我们说法，他要我每天要给他们说法，晚上的时间也好啊，早上的时间也好，但是后来他们跟我讲不要，那是你随意哪一个时间想说法就说法，我们可以把车子停下来，你觉得那个地方啊，这个山水灵气很够，你就让我们在那里，你就跟我们说说法。我说好啊，那么一些基本的东西 禅呢、啊、基本的东西做了，也教过他们打坐，也教过他们怎么放松，是怎么做松弛技术，也教过他们怎么做卧禅，都教过，这些都是学术界的人。那有一天我们来到了这个藏南的纵谷，就是雅鲁藏布江的上游。哦，那个地方我看一看，我觉得这里很好，那个整个河谷是那么的清静，那个石头磨得圆圆滚滚的，很好。我说来，我们在这里说法。这个就司机就说好，我们停下来。然后我告诉他们，就在这一块这个地方，你看那么美，请你找一个地方先坐下来，你用你的身体去躺着卧着，侧卧，像佛的侧卧一样，你放心，放得轻松，完全放下来，通通找一个地方躺下来了。我说现在你放松，我就带领他们放松，从脚趾放松，从脚掌放松，从脚背放松啊，脚踝、小腿、大腿、臀部啊，腰部、腹部、胸部、背部、肩部、手部、手肘啊，这个脖子，然后舌头、食道、内脏，通通都放松。再回来，两颊、鼻咽、眼珠啊，眉毛、两这个上额、这个耳朵、中耳、内耳放松，后脑勺、头盖骨都放松，全部都放松了。现在看到大家都放松了，我说现在老师要说法了，你必须保持放松，听着我啊，再给你带领你完全放松，听着我的话。你现在是来到了全世界最高的，这个地球最高的庄严的高原，这里远离了人间的种种的俗物跟尘嚣。我们出来这几天很多的事情自然都放下，现在你注意听你的呼吸，但仔细听着你的呼吸，保持你的放松。现在这里所有的烦恼，所有的那些尘嚣的事情通通放下，你来到这个清净的国土，接受这个清净的国土的拥抱。其实它就是又如本体世界，又如那个清净的佛土，你感受好像回到家，接受了他的拥抱，你回到了佛怀里头，在佛的怀抱里头，你去感受。我只给他开始到这里，好好去领受吧。因为底下是冻土，所以不能太久，所以几分钟我就把它开进了。这十几个人，有三分之二的人起来了以后掉下眼泪，他们我从来没有这么样接近到这个清净的这个宇宙的这个部分。然后有几个人跑过来抱住我，他说我今天才是真正的福报。我说好，现在大家坐好，有一件事情请你记得，现在用你的眼睛去看你底下的一粒沙、一个小石子、一块圆滚滚的石头，三边远远的浅一点点浅绿，因为那是很高的地方，没什么树，你去看它是不是很美，它是不是让你带来了真正的极乐，是你是不是觉得你从里头真正的超拔开来。记得 就这件事情。现在大家就你的身边，你看看，捡一块石头，你喜欢，你觉得有缘的，就带着它带回去，永远记得今天这个经验。结果大家就捡了，每一个人捡了都拿来，老师我这块好不好，我把它拿来看一看，每一块都很好，他们带回去了。我说带回去了以后，把这一颗石头放在你的书房，放在你的研究室，或放在你家的客厅，你看到它，你就会回到这个情境里头来，借着它唤醒你这一天这个清净的经验吧。结果他们都捡了石头，一块石头回去了，我也捡了一块回来，小小的一块。结果我第二年再到这个上海碰到其中的一个人，因为这是来自于各地不同的一位教授，他跟我讲，他说郑老师，我跟你讲，我看到那一块石头就高兴，就很轻，非常的感觉就那么的清净，就觉得那个法体清净的部分我领受到它啊。他说当时我没有给他捡两块是错误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一块在家里，一块在办公室，不是很好吗？我说是啊。还有一个人跟我讲说，我是捡两块的。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心，自心是庄严的，我们自然而然跟观这个阿弥陀佛的那个极乐世界的庄严的时候，我们就观那个庄严，我们心会庄严，我们自己庄严以后，我们会跟他应感，将来就到极乐世界的庄严。各位你了解吧。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好，阿弥陀佛。我们来念佛，大家念佛的时候啊，觉得自己真的是在啊这个庄严的啊这个佛土里头，就像刚刚所谈的十七种庄严那种气势间啊的庄严。我们开始来念佛。